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每一次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想要向你赞美，就想要来向你敬拜，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配得我们的敬拜。你坐在高天，你坐在宝座上，你掌管万有。主，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主都在你的安排底下，为的是要来造就我们。主，圣灵，我们的心被提升，圣灵，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我们看见你坐在宝座上，我们向你信靠，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在我们身上做工，好让你借着我们，你能够做工，你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光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在那个十九章二十节特别讲到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所以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那他所以有这样得胜的光景，我们知道跟十九章一系列的几件事情发生关系，所以这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关于圣灵的事情，所以保罗来到以弗所，马上就问这些门徒，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所以对于圣灵的认识，对圣灵的经历很重要。如果一个教会或者如果个人对圣灵有更深的更清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我想我们很容易就带进了兴旺跟得胜。那怎么样能够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认识圣灵？当一方面这跟主的话有关系，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关于圣灵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跟我们自己的责任有关系，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命令，而且呢事实上跟我们的祈求有关系。所以主耶稣的话也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就是圣灵赐给那向他祈求的人。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祈求，神就把更多的圣灵给我们。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更多的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属于神的就容易被排出去。那当然我们不但祈求，我们也要相信。因为当圣灵真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很重要，我们的顺服很重要，所以圣灵是赐给他顺服之人的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对圣灵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借着呼求主愿意更多被圣灵充满，借着我们相信，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不但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而且更多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消灭圣灵的感动，或是我们没有按照圣灵的意思让圣灵担忧，结果这是我们的亏损。所以每一次圣灵的感动或者恩膏的教训，当我们被感动，我们圣灵提醒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而且顺服，我们就会经历到它。越多的相信，越多的祈求，越多的顺服，那我们越多的认识他，认识他的位格，认识他是有位格的那一位，认识而且经历他，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当我们碰到特别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让我们能够应付那特别的环境，我想这个很重要。所以以弗所他们一开始就有这样，保罗一去了以后呢，就在圣灵的这件事情上有很清楚的教导，而且让他们经历到了 我想今天如果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对我们的服事，对教会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那里因着圣灵的缘故，他在那里能够放胆讲道。当然有同时有很多的那个人刚硬抵挡毁谤这道，但是保罗呢，因着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些环境没有影响到他。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影响，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会受影响，但如果我们常常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这个人，我们常常受圣灵的约束管制，那我们就不看环境。我想保罗如果看环境的话，他也没办法走下去，他一直都是看主，他一直被圣灵主管制约束。所以呢，你看他一连三个月在会堂里面，在那里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为什么那么认识神国的事啊？因为主耶稣讲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他的心里面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神的国在掌管着他，所以他能够三个月在那里辩论，但是他的辩论是什么呢？是在劝化众人。所以这个辩论不是 argue， 这的确不是 argue， 是 reasoning， 所以他在那里劝化众人。虽然有抵挡，有很多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因为保罗在三个月已经在会堂讲了该讲的讲完了，所以现在他离开他们了，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因为本来他们都在会堂里面聚会的嘛，分离。然后现在接着就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你看见保罗不但是传讲，让他们认识圣灵，保罗身上就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约束的人，所以他能够放胆辩论神国的事，天天辩论，让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所以当时有亚细亚有好多的教会被兴起，可能不止那我们起诉的时候读到七个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都被兴起来。那这个时候神也借着他的手行了奇事，换句话圣灵借着这些恩赐这些神迹奇事来印证保罗所说的话，让人更认识。不仅仅如此我们看见在这里甚至恶鬼都认识保罗这个人，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但有圣灵的恩赐在这里彰显，恶鬼也看见圣灵的权柄在这个地方，在保罗的身上，那结果带下来就是百姓的认罪，他们不但承认自己所做的，而且他们也对付罪，他就把那些邪术那些书呢全部焚烧，所以因着这个原因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所以可以说神借着保罗已经征服了当时那个以弗所的那一带那附近那一带的亚细亚的地方，那这些事完了，换句话他保罗的工作基本上是告了一个段落完了。那保罗心里面就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事实上他从如果你知道地图的话，他从以弗所回耶路撒冷更近，但现在呢他往更远的地方去了，那就是马其顿跟亚该亚，也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像哥林多教会，这些都是属于这一带。那为什么他要去呢？我们上次特别解释了，我们从书信里面就看见原来耶路撒冷的圣徒有需要，所以保罗不仅仅是在亚细亚教导他们，保罗也告诉马其顿，不仅是亚细亚，就以弗所这一带，保罗有教导他们关于奉献的事情捐款眷顾这些圣徒需要的圣徒，而且也对着马其顿亚该亚那边他有教导所以呢他就打发了提摩太以拉都就往这些地方去预备好他们的捐款 当保罗去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带着捐款跟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啊，眷顾这些圣徒。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见保罗很特别啊，因为按照道理来说，他的执事主要是外邦人啊，向外邦人传道，他也的确做得很好啊，但他仍然顾念啊，连耶路撒冷的圣徒啊，这些都是主要还是犹太人啊，但他仍然顾念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啊，就想到既然外邦教会啊，因着犹太人传福音得到那么多的帮助啊，现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也正是弟兄能发挥啊，在主里面的爱心的时候，所以他就定义啊，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啊，然后带着那些捐款呢，就来往耶路撒冷去啊。但是他更不止如此，他说我到那里以后呢，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不仅仅是征服了当时亚细亚这一带的地方，他的眼睛更愿意往什么地方去呢？事实上这里讲到罗马，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是他想要去更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那时候算最边界了，他想经过罗马然后去西班牙去。所以保罗里面向着主有一个雄心，我们向着世界也许不需要有雄心，但是向着主我们需要有雄心，就是愿意为着主把他福音按着主的心意传到地极。所以保罗是有这样的事，所以保罗 他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我们知道保罗在祷告里面恳切的寻求神的心意，他想要往罗马去，而且盼望呢，他到了罗马以后呢，能够把自己从主领受的那些恩赐呢，能够带给那些门徒，然后他自己盼望自己能够欢欢喜喜的去罗马。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保罗后来去的时候是带着捆锁去的，而且我们知道他去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碰到很多的难处啊，路途并不是那么平顺啊，所以这个常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但是神有他的目的啊，为什么神没有让保罗欢欢喜喜的去呢？啊，当然神有他的目的啊，这是我们以后可以去读到的啊。所以他就从帮助他的人中啊，就打发了提摩太跟以拉都啊二人往马其顿去啊。那如果读这里的以拉都，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罗马书16章的时候就提到以拉都了，或是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对照，我们会更清楚一点。罗马书16章24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以拉都，跟保罗这里所提到的以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那这个以拉都，如果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所以呢这个以拉都原来是在哥林多，但是后来呢他跟着保罗所以不管怎么样，保罗就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了提摩太跟以拉都两人先往马其顿去，当然这是跟捐款有关系了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他这个时候他等在亚细亚，一方面他是先让提摩太以拉都去马其顿亚该亚要他们预备好他们曾经愿意答应的那些捐款所以保罗不需要到时候一去的时候他们还没预备好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就知道所以先派人去提醒他们预备好，他去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很尴尬这是。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这边等在亚细亚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那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呢因为哥林多他们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的所以因为有这么一些事情呢，所以保罗就在亚细亚就写了 哥林多前书，或者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大概做一点介绍，知道这时候的背景，我们再读下面可能更好。好，我们来翻开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一段的背景大概了解得更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看啊，加拉太就在亚细亚这边呢，那哥林多是在亚该亚那边啊，所以他说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这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你看啊，保罗还没去，保罗先写信提醒他们啊，然后他说等到我来的时候呢，你们都预备好了，不要临时才抽啊。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有关系，对不对？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所以保罗一方面教导这些门徒啊，就是关于奉献的事情，但保罗自己非常的清洁啊，他不是说你们交给我，我带去啊。虽然保罗是非常值得信靠的，但是呢，他不愿意留下画饼，所以他派当地的教会人带去。如果他需要的话，他可以同去，所以这是很好的。他对钱财的事情弄得非常的清楚啊。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所以他先会到马其顿，意思就是说他会先到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甚至皮利亚啊，然后才来到他们这里。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去了哥林多三个月啊，后来又去了三个月。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信啊。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为什么呢？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也多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以弗所的光景啊。因为保罗那时候在以弗所，所以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的前书啊。他说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为什么呢？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一方面你看啊，有宽大有功效的人为他开了，他不愿意走。另外一方面呢，反对的人也多啊，他也不要走啊。很多时候反对多了，我们可能就要走了，但是他反对人多，我就不走所以保罗有这个啊，真的是在圣灵的里面，他不是随便的啊。然后后来你会发觉啊，结果以弗所就发生了暴动嘛啊，以弗所暴动后来被那个城里的书记给平息了，没事了，结果保罗走了啊，所以很特别，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好，那为什么要写？那这是写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啊，那时候正好在以弗所，因为他说我要留在以弗所嘛，所以他是在以弗所写的这个啊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一段时间啊。那为什么要写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哥林多整个书信啊，第一个就是说啊，他们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还不是他们自己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他们有一些东西不懂啊，他们写信来问啊，但是他们没有问，他们已经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也没有感觉，他们没有问，但是保罗呢，要来对付这几个点。所以首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啊，因为他们写信来问问题了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可以看到。我们知道 教会你兴起来以后，你要慢慢成长嘛，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那很多问题他们不懂因为这个属灵的路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一方面他们对圣灵的认识也许不是那么清楚当然也需要神的仆人来教导，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有必要，他们就写信问了好多的问题，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也可能他是派了一个人呢叫做格莱士的人送来的信，也说不定，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见在第一章第一章这边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保罗他不但从哥林多教会他们写信给他要问问题，他们要回答问题而已，而且保罗呢也从他们当中有一个格莱士他们这一家的人呢曾经提起关于教会的光景。那这些光景对保罗来讲很严重，但他们没有觉得很严重，所以他们连问都没问所以保罗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保罗也从可能从别的管道听到了关于哥林多教会发生的意思，所以保罗后来在写哥林多前书时特别讲到在你们中间我风闻了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听到了一些事情有人告诉他，也有他从别的管道听到了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所以保罗其实在他的服事的过程里面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之前，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句话我想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他的心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在后面这一段他讲了他受了好多的劳苦，下了监牢，又鞭打，冒死等等等等。但是呢第二十八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所以保罗不仅仅外面你还受那么多的逼迫但是呢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书信他有很多为教会挂心的事，这时候教会常常可能派人来询问一些问题，还有他自己也会问这些送信来的人教会的光景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后面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了就是说他问到他们信上所说的关于嫁娶的问题刺激偶像之类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保罗觉得还不太重要，最重要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光景不对因为他们有纷争，他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时候我们也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有纷争，我们觉得看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教会的纷争在神的眼中，你看在使徒的眼中，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保罗一提就提到了纷争的问题，也许你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保罗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你们当中有纷争应该是在你们中间不可分担，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虽然在他们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然后他们又有这些大使徒来亚波罗来过保罗来过然后彼得可能也来过，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教会里面照我们人来看，这个教会应该非常的光景应该非常的好，对不对？如果你看一个教会这么多大的使徒都来过了，有最纯正的教导然后这些教会呢他们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那这个教会不得了的 但是保罗说，你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不能称你们为属灵的，都属肉体。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讲得很好，保罗算什么？保罗又没为他们钉十字架，没有错，保罗是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针对他们不能够合一，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需要继续做工。所以保罗在前面几章就讲到这些东西，讲到十字架要对付这肉体。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的时候，你看，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们钉，并他钉十字架。那保罗只是用奶喂你们了。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还不是用饭喂你们了。换句话，你们的生命太幼稚了。你们虽然有那么多的恩赐，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彰显很多啊，但是呢，这些彰显呢，照理讲应该让我们更谦卑。因为我们从主里领受的越多，我们应该越谦卑，但反而我们从主领受的越多，我们越骄傲。所以保罗让他们看见这些事情，然后在他们又奉闻在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连外邦人都没有，然后他们告弟兄，弟兄告弟兄，甚至告到不信主那里。这些事情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但是他们没有觉得很特别，他们也不问这些问题，他们反而问一些很属灵的问题，他们觉得很多知识上的问题所以保罗注重乃是生命他们注重乃是知识，这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知识越高的时候呢，就好像这边说，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爱心呢，能造就的。所以保罗那时候在以弗所，你看他有那么多的征战但是你看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压着他有谁软弱不软弱那当然他也回答他们的问题，关于就是婚姻嫁娶的问题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还有提到蒙头的问题薄饼的问题还有提到了属灵的恩赐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曾经交通过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也讲到复活的事情最后当然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圣徒供给的问题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我们看见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你看外面有那么多的征战里面还要为众教会挂心所以保罗这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保罗在使徒行传那时候的光景虽然我们读使徒行传不一定能够读得到这些但是我们连书信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实际上的光景好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从二十三节开始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节是到末了这是讲到就在以弗所城内发生了一次暴动二十三节他说那时候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因为在这里把神那个真理的道给传开了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这个道所以带下了很多的搅动那这时候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那我们知道雅迪米就是我们常听过的戴安娜戴安娜女神他们拜的一个女神叫戴安娜就是这里的迪米丢那他们专门是制作这个银龛的那他们制作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手艺生意发达所以你看偶像常常跟政治挂钩偶像呢也跟钱财发生关系所以马门背后是有他的那个背后那个世界的王的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到你不可以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而且马门这个偶像非常的厉害，他跟偶像发生关系，是连结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很容易一个贪财的人常常被这个钱财会吃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抓住我们人心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你看，所以他们一方面好像在很近前，在那里拜他们所谓的偶像，但事实上在敛财，在发达。而且偶像你知道也跟肉体发生关系，所以你知道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的那些偶像就是那些庙，有很多的庙祭，好像是在服侍那个偶像，事实上你看在败坏人的肉体。所以偶像这个东西很可怕，跟政治才能牵涉在一起。你看现在你看每一次那选举的时候都到各样的庙中或者各样的宗教里面去拜，因为偶像跟政治发生关系，偶像跟金钱发生关系，偶像跟我们肉体发生关系，这个偶像是很厉害的。他聚集他们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所以你看他们是靠这个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这不得了，在他们来讲。所以你看见他们主要其实还不是为了这偶像，还是为了自己那个生意发财。但是你看保罗就完全是个对比，所以保罗在后来你看你读到20章，我们看一下20章，后来他在回程的时候他没有经过以弗所，但是他在米利都停下来叫以弗所的长老过来嘛，他跟他们讲话，因为他没有时间了，他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我们看一下33节34节，保罗对以弗所这些长老怎么讲，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看见一个拜偶像的人跟一个服侍真神的人，你看他的一个何等大的对比。一个拜偶像的人借着偶像他要发达，他要赚钱，但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他尽量不累着别人，亲手做工，还能够照顾同，就是他同工的需要。所以你看见偶像跟真神中间的差别，但今天很可惜，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些人侍奉神跟侍奉偶像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的对比，这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好好学习的。所以保罗的确是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我们回到使徒行传29章，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就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所以保罗同行的这两个人被抓起来，抓到那个戏园里面去，那这戏园可以坐好几，可能好几万人的地方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这里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就是保罗的同伴 一个就是马其顿人该有，这个马其顿该有应该就是后面二十章的这个特批，就第四节啊，二十章第四节有特别提到他们，后面有提到就是特批人该有。那我们知道之前在加拉太那一带有个城市叫特批，记不记得？那时候提摩太就是在那个附近啊。但这边提到马其顿的该由，那这边后面又提到特批人的该由，应该是同一个人啊。那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这里的特批是指马其顿的一个城市，因为马其顿是一个大块区域嘛，马其顿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批，可能是因为这边提到他，后面又提到，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啊。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这个特别是马其顿的特别，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城市的名字基本上都很相似啊，在不同的地方。那亚里达古，我们就知道你读书信的时候常常读到他了啊。那这个弟兄是一直是跟着保罗的，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啊。那他是帖撒罗尼迦人啊，所以很可能他是保罗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啊，他因着保罗受洗的，所以后来跟着保罗啊，所以后面也特别提到帖撒罗尼迦人。到你读到二十章，特别讲到亚里达古是帖撒罗尼迦人啊。那我们知道后来他跟着保罗到了罗马，跟他一同坐监啊。我们顺便看一下他的一点点的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好，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就好啊。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换句话他现在他们把保罗就带到罗马去受审，好，坐船去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他的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心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所以我们知道跟保罗一起到了罗马的人最少有三个人，就是那个一个是保罗，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谁？路加，因为路加写我们嘛，那包括了路，因为路加写亚使徒行传嘛，和我们同去，所以最少他们有三个人去啊。那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他就写了那些监狱的书信啊，所以在这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亚里达古的名字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所以你看亚里达古真的不容易啊，他为着保罗被抓起来，被带到戏园里面去。后来又跟着保罗到了罗马，然后跟保罗一同坐监，感谢主，马可也在里面，马可因为之前你看离开了保罗，现在呢跟保罗一同在罗马坐监，所以真的很美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人物真的很美。然后还有就是腓利门，我们看一下腓利门，腓利门也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啊，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前面腓利门书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腓利门书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啊，现在以巴佛也跟他一同坐监了，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啊，你看保罗在那里坐监啊，那么多圣徒陪着他们啊， 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当时根本就是可以说是小人物哦。提摩太我们比较熟一点，像以拉多我们不是那么熟啊。那现在又碰到了，你看这些亚里达古哦，你就发觉这些小人物现在呢，成了历史上那么有名的人物。你看我们读圣经的人都读到他们。那这说出了一件什么事？他们是站在主的道上，主纪念他们一直到永远的，神的话要一直留到永远的，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永远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使徒正在，所以《使徒行传》有一个特点，所有的书信你会发觉啊，你都发觉它几乎都有一个结局，但是呢，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它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使徒们仍然在做事，圣灵借着然后很多小人物，如果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你会发觉呢，我们的名字也在这个册上，一直要存到永远所以这提醒我们，你看他们当时都没有想到那么他的名字会照亮千古都没想到，但是你看亚里达古这个人为着保罗，你看被抓起来，为着保罗一同到罗马陪着他，然后到后来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陪着他们做监，还有好多人加入，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所以提醒我们也许外面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们这条路要走好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也会被激烈但有一些人当然后来又落下来，你看我们刚才提到迪马，对，但后来呢？保罗写书信怎么讲呢？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这条路不但要走对，而且要走完那这不容易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19章第33节。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所以现在跑出一个亚历山大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这边没有交代但后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宰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2个小时所以这边特别跑出了一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到底是谁呢我们先看一下后面书信里面有提到2次亚历山大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一个是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1章20节，提摩太前书1章20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到。有2个人他们跟前面他所讲的有关系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所以这些人就属于这样的人丢弃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那还有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了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4章14节，提摩太后书是4章14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所以这边又提到一个亚历山大，我们不知道他的人是不是同个人也许是， 也许不是，但是没有关系。但在十九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跑出这么一个人来呢？当然有些读圣经告诉我们可能，因为保罗他们传福音，保罗他们是犹太人嘛，所以现在呢这些人要抵挡保罗可能就牵连到了犹太人，所以很可能这里的亚历山大是犹太人的一个首领，他要本来要出来讲话，讲什么话呢？可能是在讲，就是说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跟保罗他们是不一样的，可能他是想要讲这，所以他是出来代表说这个话，但是呢他们一听是犹太人，他们就不愿意他讲了，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这样，所以现在他们在那边喊，有两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城里的书记，因为他怕这个暴乱嘛扩大了，所以呢城里的书记就出来安抚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比米的庙和从丢失，就宙斯，他们那时候拜偶像，那个宙斯像宇宙的神，就从那里落下来的像呢？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神庙，有这样的像，因为当时可能有陨石，一块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觉得这是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那个像，宙斯的像，所以后来他们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城里面就建了一个大的庙，有很多非常高大的石块立在那个地方，这是所以那个看起来是很壮观的，所以他们就认为以弗所呢就是专门看守这个雅底米庙的，还有这个石像，其实就是一块石头了，它石像是看守的。那这事既是驳不倒的，所以书记很厉害，他就按着他们的，这驳不倒嘛，你们就当安静，不可以造次嘛，那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他们没有偷你的，没有干犯你们，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嘛，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这些就是因为做这个生意发财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就自有公堂会审判嘛，也有方伯，就是他们那里的总督一样的，方伯可以彼此对告嘛，所以呢如果你们问别的事，我们就可以照常理具体论定，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的，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具体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所以人呢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就摆平了，所以看起来是很大的暴乱，所以摆平了，那现在，所以现在保罗可以继续在这里，但是保罗呢现在觉得时候到了，所以乱定之后呢，第二十章，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是以弗所的这些门徒，劝勉他们，就辞别骑行往马其顿去了，那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马其顿我们知道那一带的地方，最少我们知道保罗上一次去了这三个地方，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皮里亚，这三个地方，那保罗应该还是回去这三个教会，然后呢他也可能去了其他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带地方他都去了，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他来到了希腊，然后就来到了希腊，那我们知道希腊最主要以前他去过就雅典，但主要他是停在哥林多，所以事实上他就是来到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从希腊，从哥林多这边附近的港口，他要直接坐船往叙利亚，然后去那个耶路撒冷，本来这是他的情形，但是后来呢因为有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从马其顿走，就是往北边走，从那边走，然后再回去，是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时候很可能啊，他们听到了消息，因为本来他们要在从哥林多旁边的港口啊，他们要坐船要回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但听说犹太人要设计害他，很可能犹太人想要在船上或他到达船之前也把保罗给抓住或者是杀害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保罗就保罗就定义哦，往马其顿去，所以他就往北边去了，其他人就往东边去、哦、坐船。所以其他人有谁呢、哦、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哦、记得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一带叫亚细亚、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同他到亚细亚去，你看他们现在分成两路了、哦、保罗是往北边往马其顿去，其他人呢从哥林多往亚细亚去。那这些人有谁呢第一个就是皮利亚人，我们知道皮利亚就是在马其顿那边的人，他们已经收了捐款来了嘛跟他一起来，所以他们现在在哥林多，所以有皮利亚人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所以他们也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皮人，这是应该也是马其顿的特皮人该有，所以你就可以看见马其顿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捐款了他们可能就带着捐款，并提摩太他本来就是跟着保罗的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所以这些人呢，你看见没有，亚西亚马其顿各教会的都准备好了带着钱捐款要去所以他们先走在特洛亚等我们所以他们先坐船到了对岸，就特洛亚，当时保罗在这个地方看见异象的地方中间呢就是爱琴海，所以他们先坐船过去，但是保罗呢他就直接从北边去了什么地方，就去了马其顿那最后当然他是从腓立比离开的所以过了除教的意思是说呢他在那个地方过了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一过了以后就是七天的除教节嘛所以这叫做除教的日子嘛，所以很可能保罗这个时候呢是在腓立比过了那个就是逾越节除教节我们就从腓立比开船，那我们是谁呢，就是路加跟他从腓立比走。那如果你记得的话路加本来写我们，后来就写他们，现在又写我们，那他最后一次跟保罗分开呢就是在腓立比，所以很可能保罗在这段时间呢路加是留在腓立比造就那个教会，那现在保罗回程经过了腓立比的时候呢路加就加入他一起到耶路撒冷，后来被抓嘛，后来跟着他一起到了罗马，是这样。那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查一下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节他跟保罗，他就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他跟保罗和我们这是路加在里面和我们好，后来保罗被抓起来了，关到了腓立比监狱里面，后来被释放出来第三十九节，十六章三十九节，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就领保罗他们从监狱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保罗就走了，然后实际上就保罗希拉提摩太等等等等，所以路加又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路加很可能就留在了腓立比现在经过那么多久的时间，保罗又来到了腓立比，然后路加又跟着他走了，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他们就前面提到那些人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 就保罗来到了哥林多，大概停了三个月。保罗本来要从那边坐船往耶路撒冷去，结果呢，因为有人要害他，所以呢，他还是让那些人坐船到特罗亚等他。他自己往北边到了马其顿，后来来到了腓立比，在那边过了除教节逾越节，然后路加跟着他一同到了特罗亚跟他们相会。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一段的历史有几点我们要来特别注意的在这一段，因为当保罗来到了马其顿的时候那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为什么在这一段要写哥林多后书呢因为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就在这一段时间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写的，就是亚细亚所写的那哥林多后书呢是在马其顿写的，很可能在腓立比因为保罗在腓立比停的时间久一点当然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了，不过 anyway 他是在马其顿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马其顿写的呢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了后书了以后，我们再跟使徒行传来对比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整个历史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要准备去马其顿的时候，他从以弗所要去马其顿中间，他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我们刚才也读到特罗亚，他们回去的时候也经过特罗亚。所以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话呢，第十二节他就讲到他来到了特罗亚嘛。在特罗亚他本来是要等提多的，但提多没有来，所以呢他只好就来到了马其顿好，然后到了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第八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所以提多是从哥林多来的，从哥林多跟保罗本来要在特罗亚见面，结果后来呢单言了结果在马其顿见面了，就带来了好消息所以呢保罗得了安慰，所以保罗后来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当然在中间还有一些地方，譬如说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在马其顿，他把马其顿的恩告诉他们，所以这很证明他是在马其顿然后第九章第二节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所以从这些圣经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我们只举这几个 就知道这个时候呢，保罗来到了马其顿，然后遇见了提多，然后提多从哥林多带了一些消息来然后保罗去写信给他们，还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在马其顿面前夸奖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来到了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后来呢他就来到了希腊在希腊就包括了像雅典啊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主要还是在哥林多然后就在哥林多这一段时间呢，他就写了罗马书所以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写了不少书信 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说，那个加拉太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加拉太跟罗马书很相近啊，因为加拉太讲的比较大纲而已，罗马书讲的非常的细啊，所以一般读圣经都觉得是先写的加拉太书才写的罗马书啊。那保罗在什么时候写加拉太书呢？啊，因为从加拉太书我们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呢，应该是在写罗马书之前，所以有可能是在克林多，也有可能在马其顿，当然也有可能在以弗所等等，啊，反正就在前面所写的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在这个时候写了罗马书啊。那我们从罗马书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背景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22节，我因多次，罗马书15章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斯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通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啊，就是他想要先到罗马，然后再去西班牙，就西班牙，然后蒙他们送行。但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看他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了马其顿、亚该亚，现在他的事情完了嘛，他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了嘛，所以他现在很可能在哥林多啊，他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愿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他写罗马书的背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6章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的爱。所以现在他写信的谁在接待他呢？是该犹。但你读罗马书，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就提到了该犹。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就提到该犹。所以保罗很清楚的，保罗是在哥林多啊。然后在16章的一开始，你记得吗？他在举荐谁呢？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那坚格里正好就在哥林多旁边的一个港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写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或者最起码他是在亚该亚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啊。所以这一段时间你看，虽然好像路加就是很快的把它提过去了，但保罗在这里写下了你看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甚至加拉太书。所以保罗在为什么呢？不但外面有那么多的逼迫，里面也为众教会的事挂心，因为教会都有他的问题所在。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的榜样，也鼓励我们往前。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不但把你的话留给了我们，你也把这些圣徒的榜样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羊群的脚踪，能够往前行。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既然把这些启示给我们，也愿意你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所听见的不仅仅是知识而变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奔跑你这条路上的时候不至于空跑，也不至于徒劳。愿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都能够得你的称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